新婚之夜，唐伯虎高兴说道：我唐伯虎院试第一，乡试第一，会试殿试照样还是第一。许氏心里立刻乐开了花。这年冬天，唐伯虎赴京赶考，许氏在长亭为他饯行，前去送别的还有好友祝枝山。祝枝山潇洒倜傥，沉醉于诗文和书画自乐。这天，祝枝山还带去倾慕唐伯虎大名的苏州名妓沈九娘。祝枝山让沈九娘弹琵琶唱吴歌，为建元宫一壮行色。沈九娘堪称花中魁首，这是唐伯虎第一次见到沈九娘，不由惊叹青楼之中竟有如此美丽而又有才华的女子。唐伯虎与前科举人、江阴巨富徐经以及好友都牧等人一同赴京参加会试。徐经、都牧都在弘治八年中举。都牧乡试之前还在无锡画厂家中做过家教。如今画厂在北京做了户科给事中，徐经包下了一条船，三人在船中谈笑风生，好是快活。尤其唐伯虎踌躇满志，意在必得。到了北京城，三人住在招福客栈。这一年王守仁27岁，下巴嘴唇早已留起了胡须，越来越显得成熟庄重。由于久不得志，王守仁不免感到前途渺茫，他自念此章异能不足以通至道，求师友于天下又不遇，心甚惶惑。一日读朱熹上宋光宗书道：读书之法莫过于循序而至精，而至精之本则又在于拘静而持志。王守仁感触很深，顿时恍然大悟，悔恨自己20年来读书虽然广博，却未能循序而至精，因而没有多少收获。于是他注重循序读书，力求学问精进，以期置之穷理。可是他总觉得物理与我心终若判而为二，不禁茫然失措，困惑难解。积久的忧郁情绪又导致旧疾复发，咳嗽不止。王守仁的内心十分矛盾痛苦。很快就过完了春节，到了弘治12年。北京城中，徐经把唐伯虎介绍给自己乡试时的主考官，现任礼部侍郎程敏政。程敏政是当朝弘治皇帝的老师，人们都传言程敏政是此次会试的主考官。程敏政南直隶徽州府人，算是与徐经、唐伯虎同乡。程敏政已经得到好友梁楚对唐伯虎的推荐信，也看过梁楚抄录的唐伯虎乡试答卷二三子何去之。今日见了唐伯虎，见他才思敏捷，应对如流，立即对他刮目相看。唐伯虎拿出自己的诗集请程敏政作序。程敏政翻了翻，当看到诗集中的一上一上又一上这首诗时，不由哈哈大笑。唐伯虎微笑着向程敏政禀道：有一次一伙文人登山赋诗，唐伯虎喜欢恶作剧，便扮成乞丐对他们说：诸君今日赋诗，能让我一起唱和吗？这群文人们大为惊诧，继而好玩地说：你试一试吧。 唐伯虎所执笔，大叔一上两字，回头就走。这群文人们大笑着把他追回。唐伯虎又写了一上两个字，反身又要走。文人们说，我们早知道乞丐写不了诗。唐伯虎笑着说，我生性嗜酒，必须喝酒后才能作诗，你们能给我酒喝吗？文人们就满倒了一大杯，说，若能作诗，便叫你尽情喝醉。唐伯虎又写又一上三字，文人们抚掌讥笑说，这就叫能写诗吗？唐伯虎又写一上两字，诸文人都捧腹大笑。唐伯虎一把抢过酒杯说，我等着喝酒很久了，你们真想让我作诗吗？说完一饮而尽，抓起笔来续成一首绝句。一上一上又一上，一上直到高山上，举头红日白云低，四海五湖皆一望。文人们无不惊奇佩服，就和唐伯虎一块痛饮，尽醉而返。到了最后，也不知这个乞丐到底是什么人。听完唐伯虎的故事，程敏正不由更加敬佩起唐伯虎的才华来。程敏正自幼聪明，读书过目不忘，和李东阳都有神童之称。人们把他二人比作东汉神童孔融和唐朝神童李密。有一次，程敏正和李东阳同游安徽和县采石矶，正值雨季，李东阳出上句，五风十雨梅黄节，程敏正对下联，二水三山李白诗。安南国使臣入朝，故意出一上联，琴瑟琵琶八大王，一般头脑，想考考大明朝的官员。没想到程敏正立即对出了下联，魑魅魍魉四小鬼，各样肚肠。此时的程敏正心里叹道，我虽然被誉为神童，但比起唐伯虎来还是大有逊色。程敏正欣然答应为唐伯虎诗集作序。唐伯虎留下五两银子，算作润笔费。程敏正喜欢结交这位未来的门人，也不谦让，留了下来。唐伯虎放荡不羁，得到程敏正的赏识后，更加得意洋洋，常常与徐经驾车外出招摇过市，许多人慕名宴请，唐伯虎酒后醉语更是目空一切，大庭广众面前举杯自夸，自是当魁名士。言下之意，本次会员状元是非他莫属了。唐伯虎又说什么苏州城普通举子朱熹周能为状元，苏州城的名士南直隶的建元为何不能。唐伯虎还说什么风水轮流转，当年浙江商路取得三元吉地，现今应该是南直隶人夺得这项殊荣了。言下之意，唐伯虎将成为第二个商路。一时间，众人为唐伯虎侧目。北京城中纷纷传说唐伯虎会连中会员状元，举子们对他又是羡慕又是嫉妒。徐经是江阴盐商子弟，家里的钱就像盐场堆砌的盐样多。徐经用五百两银子买通程敏政府上家仆成服，搞到了会试考题。这考题很冷僻，徐经不知从何下手。在招福客栈里，徐经便问唐伯虎都牧， 有讲道于西，与程子相望而兴者，是何人？唐伯虎、杜牧二人想了半天，答道：“可能是北宋的张载吧，亦或是杨时吧。”徐经又问道：“私书诸子者，或疑其出于老者是谁？”唐伯虎答道：“诸子就是朱熹，老就是老子，子正是朱熹私书弟子者，读的是呢。老子是道教创始人，其弟子更是遍布天下。”都牧话语不多，却是个有心人，知道徐经岁数大，并且是当今风言会试主考官程敏政府上的常客，不会无缘无故问起这两个事情。都牧查阅古书《退斋记》，得知私书诸子者，或疑其出于老者，指的是元朝理学家许衡。唐伯虎虽然天资聪颖，但在这件事情上疏忽了。弘治十二年二月是会试的日子，王守仁在京城再次参加会试，同时进入考场的还有徐经、唐伯虎、都牧等等。主考官果然是礼部侍郎程敏政与大学士李东阳。试题是程敏政拟的，李东阳附和。考题是：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，非问之神，辨之明，则无所惧矣，得失而归宿之地矣。是举其大者言之，有讲道于西，与程子相望而兴者，何谓其似伯夷？有载道而难，得程子相传者，或谓其似展记？有致力于存心养性，专师孟子，或疑其出于禅？有从事于小学、大学，私书诸子者，或疑其出于老？夫此四功，皆所谓豪杰之士，旷世而见者，其造道之地乃不一如此。后学意图因古人之成说，为其而然，真知其似伯夷，似展记，疑于禅，疑于老者，果何在耶？请即论之，以观平日之所当揪心者。程子就是北宋的程颐。程敏政先人呢，他主张教育就是培养圣人，强调自我修养，其途径为致知、格物、穷理，与南宋朱熹发展起来的儒学流派，使人称为程朱理学。程敏政在考题中提到程颐，没忘了老祖宗。与程子相望而兴者，是指北宋理学家张载。他的关于天、道、性、心等概念影响了程朱理学。得程子相传者，是指杨时。程门立学，这则典故就是说杨时拜师的精神。伯夷就是西周初期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结义之士。展记就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。存心养性，专师孟子者，就是陆九渊。南宋心学开山鼻祖，发展孟子学说，主张心即理。崇拜程朱理学的人则批评这心学是禅学。四书诸子者，是指元朝的理学家许衡。世人把那种未亲自授业的学生称为私书弟子。朱子就是南宋的朱熹。许衡自称是朱熹的私塾弟子， 主张道生太极。出于老，就是指出于老子。这道考题的大体意思就是，对于前线的师学渊源，我们不妨探究一下。有人说，张载思想有伯夷精神，杨时理论有柳下惠痕迹，陆九渊心学似禅学，许衡道学出于老子道教。探究这些，我们为了什么呢？请论述。程敏正学识渊博，自以为难题能考出人才，便出了一道非常冷僻、刁钻、古怪的会试题。程敏正广征博引，其实考的就是智和人的问题。不论是老子、孟子、伯夷、柳下惠，还是程颐、朱熹、张载、杨时、许衡，他们探究的都是志气和仁义问题，这是儒家思想的中心。这道题够难的，只有了解了这些典故和主考官的用意，才能做好。在北京内城东南方的贡院里，举子们大多不通晓，无从下笔，叫苦连天。徐经看后暗叹，这500两银子花得值。唐伯虎多么一看考题，立刻明白徐经当初为什么问那两个问题了。唐伯虎有些后悔，没有翻阅古书去探究个明白，自己聪慧只代表应变能力强，不代表博古通今，什么都明白。都牧却是暗自高兴，心想今儿个可要得个好评分了。贡院里有的举子苦思冥想，长吁短叹，抓耳挠腮，无从下笔；有的举子胡写八写，答得驴唇不对马嘴；也有的举子静下心来思索一番后认真答卷。毫无疑问，那些博学慎思聪颖者便会妙笔生花。王守仁属于后者，挥笔写就《治世仁人》一篇，以答题：圣人于心之有主者，而绝其心得之能全焉。夫治世人人皆有心，定主而不惑于思者也。以是，人而当死生之际，无为见其求，无参于心焉耳，而于无身何恤乎？此夫子为天下之无智而不仁者盖也，故言以此示之。若曰天下之事便无常，而生死之所系甚大，故有临难苟免而求生以害人者焉，亦有敬畏受命而杀身以成仁者焉，此正是非之所由决，而横情之所易惑者也，无其有取于治世仁人乎？夫所谓治世者，以身负刚诚之重而志虑之高洁，每思有以执天下之大贤。所谓仁人者，以身会天德之权而心体之光明，必欲有以真天下之大节。是二人者，故皆是变之所不能精，而利害之所不能夺，其死与生有不足累者也。是以其祸患之方因，故有可以避难而求全者矣。然临难自勉，则能安其身而不能安其心，是偷生者之为，而彼有所不屑也。便故这偶直，故有可以侥幸而图存者矣。然存非顺势，则无生以全而无人以丧，是背德之事，而彼有所不为也。彼之所为者，唯以礼遇无病立之基，而治病遂治以安天下之真者，虽至死而非弥憾，心气无两全之事， 而捐躯赴难以善天下之道者，虽灭身而无悔。当国家倾覆之余，则置身以殉过射之患者，其人也。而彼即趋之而不避，甘之而不辞焉。盖苟可以存无心之功，将孝死以为之，而存亡由之不计矣。持颠沛流离之余，则舍身以一墨凝之体者，其人也。而彼即当之而不赦，视之而如归焉。盖苟可以全无心之人，将委身以从之，而死生由之勿恤矣。视其以无心为重，而无以无身为轻，其慷慨激烈以为成人之计者，故志士之勇为而一人人之忧为也。是诸君寻畏缩而苟全于一时者，成何如哉？以存心为生，而以存身为累，其从容就义以明分义之功者，故人人之所安而义志士之所觉也。是诸回护隐伏而寄于于不死者，又何如哉？是之观志士之所为，而天下无志者可以愧矣。观人人之所为，而天下之不仁者可以思矣。